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读保证书的世界所感所思。接下来请听中共的性虐待与残害生命的本质。下面首先请听读保证书的世界所感所思。
据报道，上海的商业新闻杂志第一财经周刊最近因发表保证书的世界的报道，惹恼了北京网管办。有消息称，北京网管办已经下令要求全国各网络媒体从10月24日起严禁转载第一财经周刊的所有内容。目前保证书的世界转载连接几乎全部被删除。该报道首先介绍了玩具网，一家模仿 DIGG 模型，由技术手段自动追踪生成网络新闻热点的网站是如何被删帖、被警告并最后被关闭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最有名的电影评论网站时光网被暂时关闭并被删除大量内容的过程等。报道披露，全面保证书化始于2009年12月10日央视曝光不法网站，指责 CNNIC 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失职后， CNNIC 开始下发文件开展整顿，这最终演变成一场全互联网强制实名备案。保证书的范围、形式和用途是多种多样。一份由温州维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给曾经所谓犯错网站的空白网络信息安全保证书是这样写的：我同意，如我的网站出现任何违法有害服务条款的行为，温州文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有权立即永久性关闭我的网站，不予退款，并保留索赔的所有权利。大陆网站只要有一份保证书没有及时签署，或者签署某保证书后被挑出一点毛病，网站就面临生存危机。而经过一番折腾后，网络世界里还有更多事情需要保证书。时光网恢复访问时，将给网友的一封信放在了首页，里面没有对本次关停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而是这样说的：相比我们消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回来了。报道调侃道：回来了是最重要的，回来了就好，不过这一次他又做了什么保证？据说大陆网站签了保证书以后被网管随意惩罚就是罪有应得。从公共管理意义上说，他没能严格遵守各类互联网管理法规，从个人道德上说，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保证。用下三滥的手段强迫别人签约，巩固强盗成果，让别人永世不得翻身，这在古代叫做城下之盟，在近代叫做不平等条约，都是上不得台面，让被签约者因为奇耻大辱的东西。而在中共协党统治下，这却成了掌权的法宝，整人的绝招。中共历次运动中都逼迫被运动对象违心的写保证，写悔过，当众认罪认错，从此唯唯诺诺，引刀自宫，似乎这就证明了中共迫害胜利了，迫害合法化了。其实这在古代叫做逼人自污，在现代叫做精神控制，是恶棍酷吏邪教才干得出来的丑恶行径。中共协党将保证书当作治人的把柄，徒然自曝其丑而已。难怪网管办对于保证书只逼别人签， 不许别人说。没有实现自己的保证，就是中共流氓可以拍桌子训斥的无德小人吗？就是中共流氓可以为所欲为成凶的罪有应得吗？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追求儒家理想时，想去禅地，却被仆人阻止。仆人担心孔子去禅地对自己权力不利，要将孔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孔子弟子要和仆人拼死战斗，仆人才害怕了，说只要你们不去禅地，我就放了你们。孔子无奈与仆人签约，仆人才放孔子一行从反方向的东门出城。孔子一离开被强制的环境，就叫弟子们调转方向，继续向禅地出发。子贡问，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回答，要盟也，神不听。意思是说，被要挟下签下的盟约，神不承认。孔子并没有说自己被迫签下保证书就做对了。孔子的举动告诉后人，人无完人，一时做错不能永远做错。如果人被迫签下所谓的保证书，又不去废除它，那才是错上加错，一错到底。自我被邪恶吞噬了，废除被邪恶妖侠下所写的保证书，并不是什么违背道德，恰恰相反，那是在找回道德，找回自我。因为人的道德在被迫签下邪恶的保证书那一刻已经失足了，要找回道德，不得废除它吗？打比方说，一个人被邪恶拖下水后，既不愿被淹死，又畏惧邪恶不敢上岸，那他再苦苦挣扎，最终不还是沉沦吗？然而面对邪恶逼迫，并非只有写保证书一条路可走，人间并非邪恶势力的乐园。孔子后来又遇到磨难，他却没有再写什么保证书。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围困，粮食断绝，随从的弟子都生了病，无法振作起来，孔子却依然讲咏弦歌不衰，淡然视之。子路想不通，不高兴地对孔子说，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但只有小人才会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孔子知道弟子们心里不舒服，为什么自己做好人却遭到这样的下场？于是他叫来子路，问他，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徘徊在旷野，我们走的道路不对吗？我们为什么遭到这样的下场？子路说，难道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人？人还不相信我们吗？难道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智？人还不听从我们吗？孔子说，是这样吗？子路，假如仁者一定能让人相信他的仁心，又怎么会有伯夷、叔齐阻挡周师？假如智者一定能让人听从他的劝谏，那怎么会有王子比干被纣王泼心？子路出去，子贡入见。孔子又问子贡，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徘徊在旷野，我们走的道路不对吗？我们为什么遭到这样的下场？子贡说，老师追求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有人能理解老师，老师何不对自己稍微降低一下标准呢？孔子说，子贡，好农民关心播种耕耘，而不关心收获多少，最终他努力劳作会得到丰收。好工匠关心心灵手巧，而不关心作品是否被人欣赏，最终他作品巧夺天工，会被人誉为不朽的杰作。君子关心如何修道，用道德规范自己，去除自己的不足，而不关心是否被人理解，最终他超凡入圣，会被人称为圣贤。 现在你不修道，只追求被人理解，子贡，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子贡出去，颜回入见。孔子问：“颜回，《诗经》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却徘徊在旷野。我们走的道路不对吗？我们为什么遭到这样的下场？”颜回说：“老师追求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人能理解老师。虽然这样，只要老师努力推行了大道，天下人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小人不理解，才能体现出君子的不一般。有道却不修，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已经勤修大道，当权者却不能用我们的道，那是当权者的耻辱。当权者不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当权者不理解，才能体现出君子的不一般呐。”孔子高兴地笑了起来，说：“是这样啊，颜家出了个好儿子啊，你真不该这么穷，跟我吃这么多苦，我来帮你理财，让你富起来吧。”于是孔子派了有外交专长的子贡去楚国求援，楚昭王派军队击败了围困孔子的恶人，接孔子到了楚国，孔子和弟子们幸免于难。孔子走出了不屈从邪恶就是死路一条的那个误区。法轮大法弟子经过长达10年的讲真相等坚忍的努力，正在使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这场残酷迫害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百姓也只有曝光和抵制中共邪党的邪恶迫害，才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摆脱邪党对中国人的邪恶迫害。只要中国民众彻底抛弃发给中共邪党的毒誓，邪党动辄用来迫害民众的保证书等流氓手段必将彻底失去魔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的性虐待与残害生命的本质》。
2010年11月4日，明慧网文章《遭劳教所性摧残，女孩不能直立行走》，报道了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胡苗苗被绑架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一大队，遭到恶警大队长王伟伟及其指使的普教恶人吴艳春、李玲玲、宗东荣等人的残酷迫害。恶人们以流氓变态手段用扫帚把和手指捣烂了未婚女孩的下体，使其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3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伤口还未愈合，不能直立行走，痛苦万分。中共的打手们用变态的恶毒手段对法轮功女学员实施性虐待的残忍摧残，虽然令人震惊，其实也算不上新闻了。其范围之广，惨烈之甚，早已令闻者发指。一、媒体曝光过的暴行。首先是强奸的例子。2001年7月，明慧网的一则消息揭露，河北省邢台公安局的警察轮奸了多名法轮功女学员。其中一警察向人炫耀其曾强奸3个法轮功女学员。消息来源指出，河北省邢台公安局与邢台桥东区公安分局共同成立的反法轮功专案组抓捕了大批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施以酷刑。警察将女学员的衣服剥光，用竹条抽，用电棍电其乳房、阴部。在马三家曾出现过将18名坚定修炼的女法轮功学员剥光衣服推进男监进行羞辱的罪恶，而统阴道用电棍电击阴部及乳房的酷刑更成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常用酷刑。2003年5月13日，重庆警察当众强奸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 2004年，32岁的朱霞由于在洗脑班受到连续的强奸，变得精神失常。2005年11月25日，河北保定涿州东城坊镇派出所恶警何雪健在派出所内当着另一个警察的面，连续强暴了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刘继之、韩玉之，两人如其母亲一般的年龄。2005年底，一位刚从辽宁女监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揭露，沈阳法轮功学员黄鑫被扒光衣服推进南牢任死刑犯强奸，而且当时共有8位法轮功学员同遭此难，丑闻传出，举世震惊。其次是侮辱和性虐待。2000年8月，河北涞水县涞水镇镇长刘振福对进京上访被劫持到协党党校的法轮功学员陈成兰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把他打倒后再用脚狠跺陈成兰的两个乳房，当时陈成兰就口鼻喷血昏死了过去，两个乳房被跺得黑紫肿大。山东省祁南县大王庄乡乡政府的中共恶徒王献勇为了羞辱法轮功学员杜永兰，把他的棉袄扒下，又把他的毛衣内衣猛地一块扒光，王献勇和李永宝一人拽着他一只胳膊，恶徒薄存起一手死死地抓住他的一个乳房，一手持电棍狠狠地往他身上电，电得他直打滚，痛苦难言。还是这几个恶徒，他们将同乡的法轮功学员秦红琴两手靠在背后，强行让他坐在地上把腿伸直，几个恶徒开始轮流用大皮鞋猛踢他的臀部大腿，恶徒李永宝站在他的大腿根上用皮鞋向下踹，秦红琴因背后戴着手铐只能斜躺在地上打滚，把他打得不能动了，恶徒们把手铐摘了架起来站着，王献勇背后紧紧地揽着秦红琴，双手抓住他的两个乳房攥了一阵子，后来王献勇又将他的上身强行扒光，一个人一边架着他一只胳膊，王献勇开始用手耳光似的来回扇他的乳房，王献勇戏弄够了，将秦红琴架到沙发上坐下，一个人拽他一只胳膊，王献勇又开始用烟头烧他的乳头，接着王献勇将秦红琴的裤子裤头一块扒光，全身扒光后两个人拽着两只胳膊，两个人搬着两条大腿向外搬，王献勇手持电棍向他阴道里插。2009年，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法轮功学员陈秀梅被恶警刘子维指使流氓普教打手刘娟、朱丽英、刘宗珍等人扒光衣服并抢走其全部内衣，掐起乳头并用圆梳子插进其下身搅动，在地上流了很多血。在内蒙女子第一监狱，恶徒曾把扫帚把插入内蒙古临河市法轮功学员王霞的阴道内，对他进行侮辱和折磨。在马三家劳教所，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信素华多次被恶徒踹阴部导致休克，马三家恶警还曾经把电棍放入法轮功学员阴道里电击。辽宁大连教养院警察扒光女学员衣服，手脚都铐成大字形，然后往阴道里面塞辣椒、塞拖把、塞毛刷，导致受害者血流不止，疼得死去活来。中共进行性虐待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女学员，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男学员曲辉在大连市劳教院惨遭折磨，生殖器被电击溃烂，颈椎骨折，高位瘫痪，最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此后曲辉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自己不能翻身，大便只能是妻子用手掏的。再次是暴力堕胎。据明慧网2004年消息，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 一个怀孕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2001年3月，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带领恶徒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汉云，强行把他押至汉中一市郊医院去堕胎。张汉云怀孕8个多月了，而且有生育指标，恶徒们不管这些，照样堕胎。因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他们便惨无人道地将胎儿肢解后分块取出，其残害生命的手段令人不忍促听。二，中共的打手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女性在人类的繁衍中担负着孕育和哺育生命的使命，世界的各国无论相距多么遥远，不论流传的文化差异多大，都有着共同的对生命、对母亲的尊重和对女性的关爱，因为关爱女性就是在关爱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关爱我们人类本身。有了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才有了你、我、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即便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暴徒，生命之初也是如此。为什么中共的党徒和打手们在摧残同类、折磨女性时，人性全无，变成了魔鬼呢？他们都恰恰是在执行党任务时如此表现。我们翻开《九评共产党》，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论述：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这些打手们并不是生来就倒行逆施、处处忤逆人性的。然而在中共的体制内，在扮演着各级打手角色的时候，却顿时人性尽失。正是因为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扼杀了其党徒的本性，他们轻贱别人的生命，毫无善念和恻隐之心，在对待党的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深刻地昭示出中共反人类、反天理的邪灵本质。邪恶中共在大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已至少使8000多万中国民众冤死。这样一个邪恶大行其道、泯灭人性良知的黑帮乱党，在人类社会和世界舞台上长期存在，能指望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三，如何制止邪恶中共祸乱人间？中共恶党霸占了大陆的一切资源和舆论工具，并用枪杆子控制着时刻战战兢兢地治下百姓。邪党用经济利益诱惑了一部分人，用谎言欺骗了一部分人，用武力恐吓了一部分人，用暴政和屠杀镇压着认清其本质而不肯与其同流合污的良心人士。中国社会乱象纷呈，生灵涂炭，其原因追根究底都无一例外可以归咎于中共的邪恶统治。九评共产党写道：纵观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如何制止邪恶中共继续祸乱人间？认清了真相的民众义无反顾地做出正义的抉择。截至2010年11月26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一切组织的民众已超过8468万人。人们广泛深入地揭露恶党本质，曝光其恶行和谎言，退出其一切组织，就是在断绝其邪恶能量补充，取缔其生存空间，解体其邪恶灵体。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时候。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